先讲个故事，主角是潘石屹和他的老婆张欣。2005年 SOHO 中国上市前，潘石屹把自己手里的 BVI 公司股权无偿送给了张欣。11天后，张欣转手把股权全部装进开曼群岛的一个信托里。这个动作的关键之处在于，张欣早就不是内地身份了，他本人多年前就公开说过，认识潘石屹之前就是外籍，让一个外籍配偶做信托设立人。境内赚的钱先变成境外上市公司的股票，股票再装进离岸信托，分红进了信托就不再往外分配。这笔钱在法律意义上，既不属于潘石屹，也不属于张欣，而是属于一个设在海外的法律黑箱。潘石屹可以继续当他的中国籍董事长，而张欣则以外籍人士的身份，全程置身于中国税收体系之外。在过去，这是被圈内当成教科书案例来学习的。那这个黑箱里到底装了多少从中国赚走的钱呢？2007年上市以来， SOHO 中国累计现金分红约 198.6 亿元，其中最扎眼的是2015至2017年，公司一边大规模抛售北京上海的写字楼，一边派发特别股息，三年分了112亿，同期公司净利润加起来才 61.7 亿，分红是利润的近两倍，这分的显然就不是利润了，是卖家当卖出来的钱。这笔钱去了哪儿呢？总共128亿左右，占全部分红的2/3，直接流进了潘张家族的开曼信托。之后，这个家族在纽约买下了通用汽车大厦 40% 股权，公园大道广场 49% 股权，给哈佛耶鲁捐了2500万美元，还在曼哈顿上东区现金买地搞开发。2021年，他们甚至差点把公司 91% 的股权以236.6亿港元卖给黑石，最后被监管拦下。中国的钱分出去，开曼的信托存起来，美国的楼买下来，每一步单看都合法，合在一起就是一条完整的资产外流通道。结果中国税务总局在7月发布的一个公告，把离岸信托架构这个被用来避税20多年的黑匣子直接掀开了盖。这个公告几乎是照着这类架构逐条量身定做的。第一，资产装进信托的那一刻就要交税，财产进入离岸信托，直接视同已经卖出，按市价减掉成本，先交 20%。 第二，不分红也照样交税，以前信托赚了钱，只要不分给受益人，就可以一直滚雪球，不用交税。现在不管分不分配，信托当年的收益每年都要穿透到出资人头上，按 20% 征收。第三，外籍身份不再是护身符。公告第11条明确，哪怕你拿了外国国籍，只要你的主要经济利益还在中国境内，照样可以被认定为中国税收居民。第四，代持也没用了，只要一个离岸信托实际上被认为是被中国居民控制的，就直接是同这个居民自己装进去的信托一样穿透征税。潘石屹是中国国籍，又是信托受益人，境内还有大量经济利益，而张欣的全部财富都来自北京上海的写字楼，所以这个新规他们是躲不掉的。更关键的是，公告给了一个90天的窗口期，从7月24号到10月22号，这期间主动申报补缴可以免掉滞纳金，但本金和罚款一分不能少，只是免了每天1/5%，折合年化 18.25% 的滞纳金。过了这个窗口再被查出来，就要按偷逃税处理，无限期追缴，还会追加最高5倍的罚款。可正是这90天给中国的富豪们出了一道大难题，补税要的是真金白银，是现金，但他们的钱大多锁在股权、房产、私募基金里，流动性极差，于是市场上出现了一波罕见的防御性抛售潮，港股 A 股的蓝筹股成了首选的套现工具，毕竟流动性最好，折价也最少。香港的大额离岸保单出现退保潮，友邦这类保险巨头的估值跟着承压，非上市股权和豪宅只能打折甩卖，部分科技新贵甚至跑去香港找财富机构借高息抵押贷款，先垫上税款，还有人干脆直接解散信托，拆东墙补西墙。据新加坡 Bayfront Law 的观察，他们服务的50多个超高净值客户里，超过半数已经放弃侥幸心理，开始主动申报筹钱。市场测算，仅10多位头部富豪的信托资产市值就超过5000亿， 那么这些富豪具体要交多少呢？比如潘石屹家族，按新规，根据 SOHO 中国的历年分红、境内物业套现资金和股权增值推算，保守估计应税收益约100亿港币，对应税款约20亿港币，中性测算约200亿港币，对应税款40亿港币，上限测算近350亿港币，税款最高能到70亿港币。业内普遍认为，潘石屹夫妇最终补税会落在20亿左右。再看龙湖的吴亚军，2018年11月，他把所持龙湖股份转入家族信托。龙湖又是地产行业出了名的分红优等生，多年稳定高额现金分红，信托账户里落贷的分红最多，市场估算他面临约25到30亿元的补缴。往下数，达利食品许世辉大约15亿，海底捞张勇舒平夫妇大约14亿，刘强东夫妇约8到9亿，孙宏斌约5到6亿，马云约3到4亿。但这些还只是分红补税这一项，真正的重头戏在地延税，也就是那些还没卖出只是装进信托的上市公司股份。这些股份账面上涨了很多倍，但增值只是浮盈，没有变现。黄峥持有拼多多大约1/4的股份，对应市值约2500亿，一旦未来减持，潜在税款约500亿。雷军持股小米，对应市值相近，同样是500亿量级。马云约170亿，林斌约150亿，刘强东、张勇、许世辉、王兴各自约80亿上下。虽然这份公告并没有禁止巨富们去海外做资产配置，信托的隔离风险、家族传承这些功能依然还是有用的，但它终结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信息上的黑箱， CRS 已经让海外账户变得透明，另一个是身份上的套利，外国国籍不再是避税的免死牌。过去20年，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信奉的哲学是，在中国赚钱不算本事，把钱弄到海外不交税才是本事。但今年开始，两份加起来不到4000字的文件把这套哲学彻底掀翻了。其实还有跟这条新规差不多一个逻辑的，九月刚落地的外资个税新政也值得说一说。9月1日，中国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外籍自然人股东从外资企业拿到的分红不再免征个税。这条新规出现，意味着富人群体又少了一条逃税通道。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给外资企业、外籍投资人设置了很多优惠政策，毕竟早年国内缺资本、缺投资，没有优待，外资可能来都不来。而其中有一个优待是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只要是外籍身份，手里又有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分红时免收个人所得税。而中国籍股东分红时就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了，换个国籍就能免税，让很多国内老板十分心动，于是纷纷加入外籍。再把内资公司改成外商独资企业，也享受一把免税待遇。这套操作业内叫返程投资。2004年，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在报告中估算，中国每年的 FDI 也即外商直接投资里，返程投资的比例高达26%到54%，我们取个平均值40%。2004年，中国 FDI 金额约600亿美元，40%就是240亿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近2000亿。涉及的个人股权分红税，无论如何计算，都至少有数10亿规模。那监管层能不知道吗？所以早些年监管要求，你办了海外身份，就必须注销国内户籍，但当时各部门数据不互通，很多细节难以核查，出现了很多漏网之鱼。而且很多老板也不是把自己的身份换成外国籍，因为放弃国内身份会带来许多不便，所以主流方法是找人代持，大多数时候是亲属代持，老板保留中国国籍，安排子女或配偶拿外籍身份，再把部分股权登记在子女或配偶名下。公司分红时，优先给外籍子女或配偶分红。第二种是通过外籍朋友代持，私下签一个代持协议，股权挂在对方名下。企业分红后，资金可以免税购汇汇出境外，再通过私下渠道转回国内实际控制人手中。而且这事还不只是逃税那么简单， 后面还能牵出一整条灰色产业链。因为避税成功以后，这笔钱又可以换个身份，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名义重新在国内设立公司。而各地为了招商引资，拉动经济发展，会推出各式各样的外资扶持补贴政策，很多伪外资就会利用这个漏洞薅羊毛。这些伪外资公司大多没有实际业务，他们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拿政府补贴，拿到补贴后再以经营困难等各种理由办理企业减资或者直接注销。而他们套来的补贴会在分红后转移出境，之后换一个城市再注册新的外资企业继续骗取补贴，不断反复循环。2025年，浙江外汇局就一次性查处了15家假外资，开出了合计1.2亿元的罚单，就是因为这15家公司涉嫌骗取补贴。表面上他们的注册资金规模不小，动辄数千万美元，但其中大部分企业的参保人数只有1到2个，有的甚至是零，就是个空壳公司。调查发现，这批空壳公司的注册时间相近，运作模式一致，很可能是同一批人在幕后操控，批量套利。除了套利，返程投资还加速了资金外流。国内普通人想转移资产到境外，会受到严格管控。但如果你开设了一家外资企业，就不一样了。毕竟外资企业赚了钱，需要换成外汇，会回自己国家，是很合理的事儿。对于这方面需求，是有专门的通道的。这样一来，假外资老板们就可以合法的转移资产，因为正规这条漏洞还被人用来搞灰产，比如地下钱庄。2024年，青岛外管局就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例，青岛某假外资公司通过 FDI 流入国内的资本金账户，调查发现这些钱全部流入了地下钱庄，时间久了，不仅造成资金外流，还会扰乱国际收支数据，不知道哪些是真实外资赚走的收益，哪些是跑出去的假外资。这次9月落地的税收新规，就是为了专门整治这种返程投资乱象。取消外资免税，说白了就是把身份特权拿掉，以后一个标准，该收税的收税，该留下的留下。大家在国内做同样的生意，老老实实用中国身份交20%税的企业，眼看着换个护照就能免税，谁还有心思好好经营呢？都去研究怎么把自己包装成伪外资了。所以官方给的说法是为了市场公平，听着很合理，逻辑也说得通。但换个角度想，这事儿的时间点也挺值得琢磨的。今年以来，各种税收新规一查接一查的落地，打补丁堵漏洞的动作明显在加速。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口子，现在一个个被摸排出来焊死。这背后你说有整治乱象、维护公平的考量，没错，但也很难不让人往另一个方向想。过去几十年，地方靠土地卖钱撑起财政半边天，最近几年土地出让收入加相关税收直接腰斩再腰斩，钱袋子紧了，目光自然就转向了以前没人管也查不到的灰色地带。那么一大块蛋糕摆在那儿，之前动不了，现在动手了，以前顾不上，现在必须顾得上。毕竟卖地的钱不够花，总得有人把这个窟窿填上，